第一个题目就是你认为什么是科学，近代的科学，那近代的科学有没有什么样的限制，有没有受过什么样的限制。第二个，什么是信心，什么是信心，信心的根基在哪里。第三个这个是以前的一个哲学家 David Hume， 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呢，以前有一只鸡哈，这只鸡呢，他早上到那个农场，那个农夫那边去去的话，那个农夫就给他米吃，他第一天早上去有米吃，第二天早上去农夫也给他米吃，第三天早上也是这样。后来他就做了一个宣告，他说我每一天早上到农夫那边去就有米吃，请问这句话是合乎科学还是合乎信仰，有没有问题？对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呢？没有的话，我想我们就分组啊。就分组的话呢，请你们针对这三个问题提出你的看法，然后请你们分组以后，你们这一组呢自己选一个人做记录啊，等一下报告一下你们的讨论的结果啊。那分组的话，我想就用一二一二这样报数分，好好不好？从你这边开始。大家都抓到那个主题中心哈，非常的好。我想稍微把我自己的一些看法再比较详细的把它延伸一下哈，每一个人可以拿一份哈我大概今天是发了这个 outline 来讲这三个题目我会谈一下，那我会一步一步的来谈哈。第一个科学跟信仰第一个我们谈一下那个科学哈，我这边也有纸哈，如果说你有需要的话，欢迎你把那个题目写下来，如果你有一些问题哈，听的时候有一些问题你可以随时发问，如果你不想发问要写下来等到结束之前再还给我再拿给我的话，我也很欢迎好，第一个呢，我想花一点时间来讲一下到底它的定义是什么，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跟人家谈科学跟信仰，我们谈的科学的定义是在不同的范围特别是像讨论到创造论跟进化论的时候，我们要稍微知道一下在谈的科学的范围是属于什么样的范围。科学我们在谈的时候基本上有三个不同的范围，由小而大或是由大而小，我先讲最大的哈。科学 science 在它的 Latin 原文是 scientia， 意思就是 knowledge， 第一个知识，所有的知识我们称之为科学，这是一个最广的范围啊。接下来你要往内容说的话呢，就是有系统的整理出来的知识我们称之为科学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些文学家念《红楼梦》，他们就很系统的把《红楼梦》的作者出处所有有关的资料很系统的整理出来，他们叫做红学，这个是科学，某种层面上来讲是科学，他是很有系统的来整理他那一套的知识哈，这是第二个范围。第三个范围更窄，这个范围是要有客观的观察，经过系统的整理，可以反复的求证所得到的知识，我们才称作科学。对，那一般我们在讲的科学是指这个范围，是指这个最小的这个范围除非我特别提到，要不然我们今天所谈的科学大致上都是在这个范围里面啊。可以经过是经过客观的观察，在实验室可以反复求证的，可以得到的这个有系统的知识哈。那他探讨的对象大部分是宇宙事物之间相互的关系，我们希望从那个相互的关系找出一个因果的定律出来，所以我们着重的是在宇宙之间事物之间相互的那个关系哈。这个是大致上是从我的那个女儿的他们用的那个百科全书里面找出来的哈，所以这是一个很普遍被人家接受的一个定义。那他探讨的对象就是事物之间相互的关系 relationship among the facts。 第二个两方面我想要稍微 point out， 一个是科学方法，一个是科学态度所谓的科学方法呢 基本上来讲呢，就是刚刚开始我们对于我们研究的事物有某种的兴趣啊，会想关怀，接下来我们就进行观察，收集资料，运用理性啊，刚刚有人提到 logic 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运用理性，整理出一个，建立出一套模式 hypothesis， 经过反复的验证，这个验证要包括别人的验证，别人的实验室也可以同样的验证啊，然后再成立一个学说 theory， 如果这个学说呢跟我们所观察的事实相符，我们就说它是一个定律，一个 law， 如果这个定律呢所涵盖的范围很深而且很广，我们就称为一个原则 principle 啊，就是大致上我们所了解的科学方法，在这个当中有两个东西挂帅，一个是观察，一个是理性 ，OK， 所以从这个定义上来讲，严格来说，科学它是针对的对象是可以观察的 ，OK， 纯粹的科学它不是在于 predict 未来，它是 based on observation。You got to have observation 啊，也要观察。从这个观察，经过有一个步骤是理性上面逻辑的运用。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逻辑，所以我有一阵子上大学差点想要去念数学系啊，跟你一样啊。所以呢，这个是科学的这个方法哈。什么是理性呢？理性就是指的是一个逻辑的思考，包括归纳或是演绎哈，这两种方法。另外呢，我想要提一下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态度是一种我们处事，待人处事的一种人生观的一个基本的态度。也就是说，我在我生活所接触到的所有的这些 information， 我很喜欢用一个科学的方法把它整理出来，有系统的把它整理出来，这个是一个科学的态度。我本身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也是一个很喜欢科学态度的一个人，所以我也很喜欢把我的信仰有系统的整理啊。那这是一个代表的是一种用科学方法观察理性的思考来系统整理我们日常所接触到的事物跟所得到的知识。科学的分类呢，大致上分成狭义的跟广义的这两类哈。狭义的近代科学包括自然科学跟应用科学，我们刚刚稍微都提过了。广义的是人文科学，包括艺术、神学跟哲学哈。我们今天所谈的大部分近代科学是指的是这个狭义的科学哈。所以有人呢是用两个符号来代表，一个是是冒号啊，那是叫冒号，是 semicolon 啊，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是着重在解释现象 ，OK。另外一个符号呢是用惊叹号，它的着重点是在于赞赏，在于感赏你所接触到的啊，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一个范围哈。人文科学它着重的呢是在于，包括了美对美的欣赏，对于是非的判断，对于信仰的确定，这些呢是在人文科学里面会探讨的。它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近代科学着重的是科学的事实，人文科学通常着重的是历史的事实。历史的事实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是主观的，第二个就是主观就是不能够用客观的去观察哈，第二个是不能够重复的。不能够重新重复再演一次给你看哈，不能够重演，所以基本上是没有办法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OK， 那信仰有一个部分是在这个里面。好，信仰圣经记载的很多是历史的事实，所以你用科学想要去探讨信仰就有限制了，因为这个部分你不能够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也不可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你的信仰，也不可能用科学的方法来否定你的信仰。好，这是第一个哈，基本的哈，科学的重要性哈。我想我很简单的提一下，我们大家都深受其感哈。一个是对于我们人类生活带来的影响，包括农业、医学像超导体这些呢，都是我们最近新出来的一些对我们人类有相当大的影响。我在 NASA 那边有一个研究工作就是有一个Aerospace Plane， 他们计划在纽约到东京是四个钟头的飞机这个是一个新时代的一种想要发展的一个科技。 第二个呢，它对我们人类的思想也产生很大的震撼。我想大家都听过，一个是哥白尼，他的天文学说，啊，他倡导了以太阳系是以太阳为中心的，一个是哥白尼，另外一个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啊，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论，另外一个是弗洛伊德，他提出心理精神科学，还有一个是爱因斯坦，他提出了相对论，这些都是在科学发展上的一些 milestone， 我们都是相当的熟悉。所以刚刚有人说，科学带给我们很多的帮助了，哈，在我们人类的文明上面。但是呢，我也想要提出一点，科学带来人类很多的问题。我想大家都听过看过了，像什么能源危机，对不对？环境污染，有很多是我们科学所产生出来的问题，哈。像这个核能生化的武器，这些都是我们以前可能不用去烦恼。所以科学所产生的东西基本上是中性的。那问题就是在人怎么用它，好的人可以用它，也可以落在坏的人来使用。啊，另外我们看到科学很发达的国家，像美国、像日本，他们的社会有很多问题，有很多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像吸毒的问题。我前两天还看到《中日办》谈到那个日本自杀的问题。还是相当的普遍。所以换句话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科学昌盛的国家仍旧有道德的这个败落，所以科学也带来一些人类的问题。第二个是科学的演变，科学的历史可以谈得很久。我很简单的只是碰到几点，从最早三方面的发展，一个是数学，用来做生意的，他们要做生意，所以要发展那个一加一等于二这种的数学。第二个方面呢是天文学，天文学的目的是用来定时辰跟季节。第三个是医学，像针灸，为了要治病啊。从这个最早期，一直到大概在公元前300年的亚里士多德哈，他发展了一个叫形上学啊，形上学。然后呢？形而上学呢进入到了大概在17、18世纪的时候呢，进入一个理性的时代，产生了一个东西叫理性主义啊。什么叫理性主义呢？理性主义呢就是理性挂帅了，就是把理性当作上帝，这个理性是最高的权威啊。如果说有上帝有启示的话，上帝的启示也不能够超过理性，超过理性的那个部分不接受，所有的东西要通过我的理性我才能够接纳啊。这是一个理性主义的一个特点哈。所以呢经过这个时代呢，到了近代的科学呢就受到了带来两个特点出来。一个是科学主义哈。什么叫科学主义呢？科学主义呢是一个很狭窄的一种哲学的观念哈。这事实上不是科学而是哲学了哈。它主要的就是说，你要我接受的知识哈，一定要经过实验室的反复求证，这些东西我才接受，这个以外的东西我不认为它有实存性， It's not real， OK。 那在我们报章杂志上常常看到的就是科学万能，人定胜天这种看法，这个基本上是科学主义啊，它不是科学，它是一种哲学哈。那它是把科学所得到有限的知识做无限的延伸，把科学所能够探讨的范围当作是唯一的境界，科学以外的东西呢是没有实存性啊，这是科学主义啊。我想要谈这个理性主义跟科学主义呢，就是我觉得我们的成长，我们所受的教育或多或少都受了这个影响，都受了这个影响。另外呢，科学的目标哈，从哥白尼那个时候提出来的那个看法，慢慢科学的目标在转变。早期的科学是跟哲学放在一起，他们也会探讨事物的这个起源啊。后来呢，因为探讨这个事物起源从人来探讨太难，那后来就把这个目标丢掉，我们就说我不管有没有上帝，我们先来 observe， 先来观察我们所能够观察大自然的一些现象。所以着重的呢已经是在于解释现象，着重的是在谈那个好，而不是那个坏。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如果你来到我家，看到我家的那个火炉上面有火 ，OK， 那我就问你啊，为什么这个火炉上面会有火呢？ 现代的人大部分的想法，第一个想法就会说，就学过这个科学的人嘛，就会说很简单嘛，因为里面有碳跟这个空气的这个氧，两个说放在一起就产生这个燃烧现象，就有这个火，对不对？很少人会给我一个答案，是说因为有一个人把它点起来，是不是？一个是着重的那个坏，那个最早的那个起因，一个着重的是 how 解释那个现象。这边讲到我们在读那个彼得曾经的时候，就有人一直不能够了解那个神迹是怎么发生的，那个是想用科学的态度去了解那个神迹怎么会，比如说听到那句话去那边下网捕就有很多鱼，这个是想要了解那个 how。 圣经所着重的是在 why 那个起因，那个起因。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如果出发点不同的话，没有了解到这一点的话，你用我们所学到的科学想要以为我们是已经知道那个话，其实不是，我们科学的那个范围在那里面。那我想更详细的来探讨一下我们科学所接触的，其实所建立的这个范围哈，这个是就是科学所受到的限制哈。刚刚已经有人稍微提一下，不过我比较 systematic 把它整理出来哈。一个呢是基本的假设，这个很重要哈。通常我带学生，我现在有三个博士班的学生在做 research， 我在学生的 defense 的论文上面，我通常会先讲一个问题，因为通常的学生他会跟一来 defense 啊，直接就讲说我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很少就好好去想你有什么假设，因为你所做的结果是受你的假设限制。你的结果是在安德你这个假设之下才会有这个结果，而我们往往忽略掉科学有一个很基本的假设，不论是哪一门的科学通常要有这个假设，就是我们所观察的自然界有一个自然力存在，而且不会因为时间地点，不会因为我们观察的人而有所改变，这是一个。第二个，这种的自然力这种定律呢，是可以观察，可以用实验的方法来寻求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假设。第二个呢是研究对象的假设，我们刚刚有人提到了，至少有三种。第一个是可以重复、可以重演的，在我的实验室可以把它研究出来，在别人的实验室也可以研究出来。第二个呢是可控性，可以控制的哈。我是学控制的，所以本身我们控制的系统，我们通常要了解一下它是不是可以控制、可以观察。可控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当了解那个因果关系，通常的过程就是这样，用不同的 input 去了解它有什么样不同的反应，有什么 output， 从这个 input output 再来了解这个东西啊。那这个有一个假设啦，就是我研究的这个对象呢是可以经过我不同的 input 它就会有反应的，对不对？而且你所了解、你所探讨出来 describe 的这个率哈，要假设说你已经考虑了所有可能的 input， 所有可能的 input 你都考虑了，你看你观察到它所有可能的 output， 然后你再定出你的 model 出来，所以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基本的假设。我们探讨的这个对象是可以控制的，是可以观察的。这个观察的包括我们用来观察的仪器是正确的，我们观察的眼睛这些都是感官，这是正确的。OK， 这也是一个很基本的假设啊。那所以它有它很大的一个限制哈。第二个呢，第三个我想要提到的就是目标，它的实用性多于真理性。我刚刚稍微已经提到了，其实现代的科学大部分的探讨的对象是最低层次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有一部分是人文。OK， 现在已经没有说科学是在找神了，所以我们探讨的范围其实是最低层次的这个范围哈。而且呢，我们是实用性多于真理性，很少有人现在敢说我拿了一个 PhD， 我是博士，我什么都懂。只是一个 PhD 表示就是你只是懂这么大的一个自然界里面的一小部分中间又一个小部分，非常小的一个部分。也就是换句话讲，科学越来越保守，他只敢讲我所学习到的这个范围，他是越分支越细，越来越保守，他越强调的是他的实用性而不是真理性，这是他的一个目标上面的限制哈。 教书哈、啊，有时候会有一种感叹，在现在教书的这个经验里面，就是我们往往在教是在教一个学生怎么样去赚钱，有一个谋生的技能，但是不是教他怎么样过日子 ，how to live， 是教他 how to earn a living。所以有些人他很 smart， 他会赚钱，但是到社会上工作是产生问题的。基本上我们教授本身就有些问题的，就是因为我们通常的教育只着重在说怎么样去这个去赚钱啊，去得到一个谋生的技能，而不是怎么样去生活。换句话讲，我们学到的，我举一个例子，你可能可以从科学上面、医学上面学到怎么样保养你的身体。但是有谁跟你讲你这个身体保养的那么好，活着是什么意义？更没有人来跟你讲说，哎，说不定你死了可以复活，这个是属于神学的问题。 OK， 所以基本上呢，我们科学目前我们受到一个很大的限制，我们探讨的目标是实用性多于真理性哈。第四个我想提到的是，科学它其实受到一个很大的限制，是前提的限制。这个前提不同于前面的那个基本假设的那个大前提哈。我举一个例子哈，我们有一段时间那个科学主义是相当标榜那个客观的，我们观察都是很客观。我很有兴趣在我念 PhD 的时候学了一点那个心理学谈。心理学谈里面当中有一个大师 Carl Rogers， 他有一套的理论叫做 Client Center。这个 client center 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他有问题了，找我来谈了，那我就要尽量呢把我自己的背景、把我的知识放下来，我要走到他那个里面去，感受到他的感受，去了解他碰到的那个问题，所以要尽量的客观了。但是我在想，有谁能够绝对的客观？我常常碰到有一些学生，有的时候他们说他们做这些研究是很客观的得到这个结果，其实他们所谓的客观是他们对假设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前提，他们以为是客观。等到我把那个前提 point out 出来，他还说哦，原来是这样，对对对，我还有这个假设在那个里面。 OK， 所以什么是一个真正的客观已经受到挑战。第二个呢，理性。我们说科学是一种理性，基于理性哈、啊、挂帅哈、啊，是用逻辑来做推理的，但是呢，事实上逻辑本身是一个空的架势，是一个空的架势。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常常被引用有一个例子，有句话这样讲，谋杀是错的，堕胎是谋杀，所以堕胎是错的。这句话是用逻辑是合理，对不对？但是这句话要成立啊，要有两个前提。第一个前提是谋杀是错的，第二个前提是堕胎是谋杀。这两个前提怎么来？我们的前提怎么来？我们学了很多科学、物理、化学，有人告诉我们地球是圆的，我们就接受了。有多少人实质上去证明？为什么我们会接受？有的人会说，我是从小我妈妈告诉我了，老师告诉我的了，对不对？这个就是什么，我们的前提是来自于什么权威，一个权威性的语言。我们的权威怎么成立的？信心，是信心。我知道我妈妈爱我，我相信她，她告诉我的不会错，接受。所以呢，科学上面逻辑所应用的推理，你把它推到最前面，其实是需要信心。逻辑本身并不能带给你那个前提啊，并不能证明那个前提。所以其实是基督教里面所说的信神哈、悔改呢，就是那个大前提的改变。你把那个最大的前提，本来是我自己当老板，我自己做主的，把那个权威交给上帝，让上帝来做老板做主，那个是一个大前提的改变。因着这个大前提的改变，就有很多后面的推理会不同。 OK， 好，所以我们基本上呢，如果说你跟基督徒有一些争执哈，我自己的态度是，基督徒所反对的绝对不会是反对用理性， 其实有时候反对的是你运用逻辑理性背后的那岂若违反了圣经，那个是我们反对，因为违反了我们最大的最大的一个前提啊。 OK 啊，以前的科学家啊，通常看到碰到星星都会讥笑啊，现在慢慢才了解说其实科学的成长本身也是很需要信心啊。我们下午可能会稍微再谈一下哈。信心它虽然不能够提供知识上面的材料，但是它是解释材料的一个很基要的观念哈。第五个就是经过这些限制，有这么多的限制哈，就产生一个结果了啊。这个结果呢，就是科学没有办法否定性，因为它受了这么多的限制，它没有办法证明性，也不能否定性。科学以外的事情有很多还是很真实的。OK， 我举几个例子哈，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恋爱过。我自己我的人生里面有一段很美的时光是我恋爱的时光，这个恋爱的东西啊，不是用科学可以证明，但是很美。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举一个例子，有时候我们做梦有一个人他曾经这样，他隔天要坐飞机，前天晚上他睡觉的时候就梦到那个飞机哈，这个掉到海里面去，所以他隔天早上呢就赶快把那个飞机都退了，退了以后他后天一看报纸，哎，真的他就是那架飞机掉到海里面去了。 OK， 好，他有这个经验以后，他下一次呢再买了一个机票，他要到另外一个地方，他要做一个同一个梦了，梦到那个飞机又掉下去了。如果你是他的话，你会不会去坐那个飞机呢？我看很少人会坐，对不对？这个合不合科学？不合科学啊。飞机会掉到海里面，就不见得是因为你做梦嘛，有很多原因，那个因果的关系不是因为有一个梦以后你那个飞机会掉下去，也不会因为说上一次掉下去所以这次你有一个梦以后下一个也会掉下去，对不对？这是不合乎科学。很多人的生活是根据这个啊，是不是？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我们探讨我们的生活，实际上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有很多科学以外的事情是非常真实的。基督徒生命的经历就是一个，是你真实的在生活上可以经历到，虽然不是用科学可以证明。OK， 好，到这边有没有问题？说话，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我做一个很简单的结束哈，结语。基本上，因为我们科学受过这么大的限制，它所探讨的范围也其实是一个比较低层次的范围，是事物之间的这个关系哈，跟部分的人文。所以基本上，我觉得一个真正学科学的人是一个谦卑的人。是一个懂得谦卑的人啊。另外呢，我们从科学上面呢，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当我们想要探讨的范围哈越大的时候啊，我们要用科学方法去了解就越困难，这个时候呢就越需要有信心，越需要有信心啊。前几天我在陪孩子读圣经的时候哈，陪我小孩，我三个孩子每一天晚上我都一个一个陪他们读一段圣经啊，有一段圣经是这样讲，我把它写下来。以赛亚书四十章，这边讲到十二节，讲到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手虎口量苍天，用升斗盛大地的尘土，用秤称山岭，用天平平冈岭呢？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这边讲到大自然，我们想要去了解有关神的心，都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太大了，这位神太大了。那他说看了、啊、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像如天平上的围城，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为之物。我们对一位这么大的一位神，这么一位创造宇宙万物世人生命的主宰，我们很难用科学去了解。所以希伯来书里面，圣经里面有讲一句话，人非有信就不得神的喜悦，这其实是一个很合理的一句话。只有用信心才能够去经验到神。好，到这边有没有问题？没有哈，你们都同意是不是？非常好啊。 没有人打瞌睡了。好，接下来我想谈一下信心啊。啊，上午这个陈敬威牧师他也提到，信心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是相当重要的一个要素。基督教基本上讲三个，一个是信、望、爱啊，这三个。信本身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要素。齐克果曾经讲过，信仰是信心的跳跃，是一种信心的跳跃。我想如果你有听过基督徒讲过他们读圣经的话，有很多地方耶稣讲到信心，我念几个地方给你听哈。他说，你们若信必见神的荣耀，你们若信就必知道真理，若信就必进入光明。若信，若信，很多的地方是谈到信哈。那到底什么是信呢？有没有人还记得上午那个藤敬辉牧师他讲到什么是信？信就是跟那个神接连上那个关系，是不是跟那个神有一个接连啊？就好像那个树枝跟树之间接上去，他用那个玫瑰花跟那个荆棘哈，做一个很好的比喻。好，这是一个哈。那我们今天想要很详细的来探讨到底什么是信。我基本上呢，我把信心分成两个层面，一个是合乎理性的信心 ，reasonable faith。OK， 这个呢我把它分成两个，一个是显而易见的事情，显而易见的事情呢，一个是